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啊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逃城的功课。我们发现到，在这个约书亚记，这时候他们已经把大部分的这个迦南地呢，已经攻下了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开始把这些地呢分给不同的支派，那接着下来要做的呢，就叫做分这个逃城。那什么叫做逃城呢？那逃城呢，如果你从这边二十章呢，你就知道它是特别围着那些没有心而误杀了人的而设立的这些城，是为了避免他们受到那些要报血仇的人呢来追杀啊，这个叫做逃城。这个是神呢特别特别的这个预备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个逃城来看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。第一点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逃城呢是神智慧的这个安排，神智慧的安排。那神呢，他知道在这么多的这个百姓当中，这些以色列人当中，或者那些在他们当中聚集的人，一定会有些人呢，他们是不小心啊，误杀了人，不是故意的去谋杀别人，不小心可能把东西扔下去，刚好那个人在下面，那东西就掉在那别人的头上，就把对方杀了，或者在黑暗当中不小心一把你的这个棍一晃，就打到别人的头，把对方打死了，这是出于无意的。那这样的情形怎么样？难道就要把他处死吗？这未免不太公平。神知道有这一些人，所以呢，神呢就特别为这一些人预备了这个逃城。那当神为他们预备逃城的时候呢，神也很智慧的把这个逃城呢放在这个约旦河的东面呢三座。约旦河西呢三座，你看这个图片，在这个地图啊，这边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啊，有三个，这哥兰、基利拉莫还有比西，在另外一边呢，你有这个基底斯、士剑还有西伯伦，而且他们的这个分散是很分得很均匀的，很均匀的。这个呢是在你看这个圆圈。它的这半径呢是20英里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那些无心误杀人的哈，他们可以尽快的逃到那边去，免得被别人追上把他杀了。那神是那么样的有智慧的，神预先为他们预备的这些东西，不要让人呢无辜的被杀。因为在那种情况，已经一个人无辜的死掉了。那如果这个无心而误杀人的人，又被别人追上，又杀了，又死丢了，丧失了另一个无辜的生命，那就太过浪费了，那个太过可惜了。所以呢，神呢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一定要设立这一个逃城。好，让这些人呢能够在那里得到公平的这个对待，能够得到保护。这个就教导我们说，神啊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智慧的。比如说神呢赐下他的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啊，这些呢都是神为着他们的好处的，都是神经过他的这个深思熟虑才搬下来给世人的这些指引啊。所以这些都是为着人的好处，为着以色列人的好处，也是为着世人的好处。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神在第一诫里面说一定要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你不可以拜别的神。然后我们那些以色列人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难道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拜别的这个偶像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拜你？神说一定要。为什么呢？ 如果你不拜这个独一的真神呢，你是活在虚假当中，因为这些是虚假的神，虚假的神，你拜的不是一个真神，不是个独一的真神。当你有虚假的这个神的时候呢，它带来的是一种混乱，是一种恐惧，而且这些混乱当中，它也会让你活在捆绑当中，受罪的捆绑。那如果你不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你去敬拜魔鬼的话，魔鬼会给你一些表面上一种享乐，一种享乐啊。魔鬼说你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肉体的情欲，你可以享受那些犯罪的东西，但是你却要付出代价，你要付出代价，你会被捆绑的。当你去吸毒的时候，你以为你享受，但是你一吸毒之后呢，你就整个人呢陷在当中无法自拔。但是呢，来敬拜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指引你脱离这些罪恶，叫你走那个近前圣洁的道路。虽然有时感觉上有点受耶稣，其实不是耶稣，其实是让你在这个在这样的这个范围里面呢，能够体验那种自由的这个生命，让你活得更加有意义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听从神的教导，因为神所教导的都是有智慧的，他经过他自己的这个深思熟虑带出来的这个智慧，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。好像这个守安息日，当神颁这个这样的条例说你们要在第七日的时候呢守安息日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。好，神说你在这旷野的时候呢，你每一天收一盒没有的这个玛瑙，每一天收一个，那到第六天的时候呢，你收两盒玛瑙。那么呢，他们不听，他们在圣日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走出去那边收那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他们是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以为他们在主日的时候继续的做是蒙福的，其实这个是抵触神的这个教导。好，我们如果肯在主日的时候呢歇下来，能够来敬拜神，是一种福气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够安静心，我们把我们六日的这个劳累的身体呢暂时停下来，让自己休息，让自己能够跟神有交通，也让我们能够思想这个生命的意义。因为人不能够一直做牛做马那样一直的耕耘下去，不能够的，一定要休息，不可能是一天24个小时，不可能的，一定要休息。所以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，我们也能够重新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向，那你就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你跟我呢要听神的话语。另外一点，这也教导我们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些逃程是最好的，这安排你跟我的生命呢也要交托给神，让神来带领，让神来带领。比如说在选择这个配偶啊，我们知道在要选择的那个时期，你不懂是哪一位是你的，你不懂的，你众多人当中哪一个是你的，有些人呢就开始说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啊，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就是，或者心呢很焦急，没有说安静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自己带领我，祷告我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你，你自己来引领。那我相信我们这位神呢是看重我们的另一半的那位神，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的，他一定会。你要凭着信心，你不用焦急，你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。时候到了，神就会赐给你了。你不要自作主张，不要先比神先走一步。你肯安静下来，你祷告，你把你的这个你对这个伴另一半的这个理想的要求是什么，你告诉给神，神会为你预备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让神来带领，因为神是有智慧的安排。第二呢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宝贵啊，生命的宝贵。你看第四节那边，那撒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好，如果有一个人呢误杀了人，他就拼命的逃去那个逃城那边，他就说他就跟那些长老讲，长老啊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我不小心把一个东西丢下去楼下，那东西呢刚好砸在一个人的这个头部，那个人就死了。这边的那个长老呢就听他一面之，就说他的这一面之词，那么呢因着这样子暂时把他收起来。其实你看他们要听这个会众们的这个审判啊，如果你看到那里啊，第六节啊，他要住在那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他们要听审判的。不，暂时这些长老呢，先把他收留下，因为要知道这个生命是宝贵的。如果他是真的是无辜的哈，我做对了；如果他不是无辜的，经过审判之后呢，我们再处理，再加以处理。那这一个呢，就表示说，这生命是宝贵的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。如果有一个人他来向你求情，求你保护他的性命，你不接纳他，而被那个报血仇的人追上了，把他杀了，那你就糟蹋了一个宝贵的这个生命。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不随随便便的糟蹋，不随随便便的给浪费掉。好，因为我们是从神那边得来这个生命的，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只有一条什么？只有一条生命，是很宝贵的。你不可以说哇，这个生命得来是好像是白白得来的，但是不要忘记是宝贵的，只有一条。不要有那错误的观念说，哦，我们有这个投胎转世的这个机会啊。啊，有些人就有这些观念说，没有相干的，跳下去，以后还会投胎转世，变成另一样东西，没有相干，我还会继续的生存。你就不会那么看重那个生命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圣经说，只有一条这个生命，这一条生命如果你不好好的珍惜，你不好好的使用的话，你给他这样子的浪费掉的话，将来你要在神面前呢面对那个审判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呢，人呢绝对不可以自杀，因为这个是宝贵的生命，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生命，你要好好的使用。神给我们这条生命呢，就是要我们说，要我们好好的来荣耀他，好好的使人得到造就。所以你的生命呢，一定要发出那应有的那个功用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用处的，你不要觉得说我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是错的啊！神给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用处的。你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，你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你扮演你的角色，你不要要求你所扮演的角色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，或者比其他人更作业 或者更特别更多，你不用了，你只要求神让你看到神要你扮演什么，你就按着神所给你的恩赐，所给你的时间，所给你的智慧去活这个生命，让它能够使人得到益处，那你的生命呢就有意义了，不随随便便呢把它浪费掉。你做什么功的好，只要能够荣耀神，能够使人得益处，那也是值得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飞机师、驾巴士的，他的责任呢也是跟那个飞机师呢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一个是在天空，一个在什么地面。当然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受训，他的这个为这个冒险性不同，他的薪资待遇也不同，他付出的也不同，对不对？哦，也因着他的这个教育的方面也不同。所以呢不要羡慕，只要按照神所给你的恩典，你好好的去过活，好好的珍惜这个生命，你能够珍惜一刻，那你就对得起神所给你的那一刻。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值钱的一个东西，这样子一直浪费浪费浪费的话，那就不能够按照神的意思来过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们也不可以要求别人毁掉自己的生命。我相信你们也听过安乐死嘛，也听过安乐死。那这就是讲到说，如果有人呢他生病，他觉得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的绝症，很痛苦很痛苦，但是又死不了，他不能及时死，他就说，医生啊，请你给我打一个特别的这个针，一针打下去给我几分钟呢，我就安乐的死掉，这就是安乐死。这样子说对不对呢？圣经讲，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不对的，因为生命是在于神，神给我们生命，神也知道什么时候呢把那个生命呢取掉，不是你跟我决定的。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病不会好呢？第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不会好呢？有些人他们罹患了这个绝症，那最后呢他很奇妙的很神迹性的呢被医治好。另外一点我们要考虑的说，那你在那种神让你在那种情况，在那很痛苦当中，你没有想过说是一种神给你的那种机会啊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。那在那种痛苦当中呢，你就会学习什么依靠神。你怎么知道可能神要透过这样这样子一个艰难一个病痛呢，让你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经历神的恩典，而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很多时候那些有经历的人，有经过病痛或者得到癌症或者某些一种严重的这个病痛的时候呢，之后他经历之后呢，他就更加能够与那些患有同样病症的人呢分享。不然的话你没有那种经历，没有那种资格，然后你接着你这样的分享，你就能够造就也能够预备别人的心。那弟兄姐妹们，生命是宝贵的，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都要好好的珍惜，不可以自己夺掉它，或者你叫别人把你的生命夺掉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那同时叫我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呢，讲到生命既然宝贵了，就不可以把它夺掉。如果一个人谋杀了，他的按着神的教导，他的命应该不应该取掉呢？应该的。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九章六节啊，创世纪九章六节那边怎么说呢？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啊，这边说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换句话说啊，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杀了另一个人呢，他要以命赔命呢，以命赔命呢，因为他所杀的那个人是按着神的这个形象上，是一个宝贵的生命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的给他这个残害呢？所以有些国家呢，他们就开始说，我们要提议啊，把这个死刑呢、啊、给取消掉。哇，大家有其他的人都很支持，但是呢，那些国家把这些死刑撤销掉了呢，到最后啊，不是这国家不蒙福，反而国民因着没有死刑，他们不会说对这个生命呢、啊、也存着那种敬畏、尊敬的心，也是他们随随便便的犯罪，甚至杀人，也是整个国家呢陷入混乱，人民的这个道德这个水准呢、啊、每况愈下，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政策。按照圣经教导，我们还是要支持这个死刑的。虽然表面上看作是好，表面上看起好像是很残酷的，但是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保护人，保护这个生命，才有了这个刑法，让人对生命有那种的这个尊敬。第三点，从这个逃城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知道要公正的对待。你看第五节那边怎么讲，第五节的说，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人啊，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，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里啊，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是的，这个人呢，他来到这个逃城，不是说来到逃城呢他就相安无事的啊，那就没有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了。不，这边讲说，第一点，不要让那个追这个血仇的人呢来追杀他，但同时间呢，他必须要接受审判。那经过审判之后呢才处理。如果他是真的故意谋杀的人呢，他就要遭到这个死刑。但如果他是误杀的话，那就他可以继续的住在那逃城，得到保护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公正的这个对待，公正的对待。那照样，我们也是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我们的生活中呢，也要公正的看待事情。当我们处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被人的这个知识、人的这个钱财、人的这个地位来影响。不要说因着那个人比较有教育高，那个人的这个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比较高，你就有那种偏待或者你所谓的这个偏袒他的这个心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你在你的家中公平或者一视同仁的对待自己的家人，这样就不会引起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争斗。那我们在这方面，我们要学习公平，按照神所赐下的这些标准来处理事情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对待所有的人。好，我们要公正的对待，不要被其他的因素来影响。第四呢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第四点呢，我们知道基督是答案。那这边特别讲了一点，在这第六节那边，第六节他要住在那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这个有个特别的一个规定了，他可以住在那边，但是他不可以离开那个城。那如果他离开那个城呢，那些杀他的人呢，那追杀他的人呢，杀了他呢，罪就不归在那些杀人的这个身上。但是如果 这个大祭司死了，那个人呢就可以自己回去自己的家乡。那些追讨啊，这追这个血债的人呢，不可以杀他。如果杀他的话呢，那追血债的人呢，就要负上这个责任，就负上这杀人的这个责任。那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大祭司啊，在这里呢是代表基督，基督。那当大祭司死的时候呢，这些逃犯啊，这些误杀人呢，他们就能够得到什么？能够有这个得到自由的这个机会，得到自由的机会。那基督，基督，基督的死呢，也让我们得到自由。基督死呢，让我们得到称义，让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得到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，那不是？如今那些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啦。你跟我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已经被赦了，被赦了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舍弃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是的，我们知道罪是一个我们不能够解决的东西，世人无法解决罪的这一方面的问题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罪要付的这个代价太大了，只有主耶稣为我们解决了，为我们解决的这个罪的问题。你不要为着你的罪来感到内疚，因为在那，因为在十字架上，主已经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，所以我们能够在没有罪的这个影响之下，我们继续的靠主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第二点呢，这个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什么呢？我们战胜了死亡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了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对的，还要释放我们这一些啊，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怕不怕死？坦白说，我们是很怕死的。特别说我们还没有相信主的，还没有相信主之前，你怕不怕？怕，因为你不知道死是怎么样的，死是怎么样的。死是很可怕的，因为是一个未知数来的，你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怕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基督里面，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，所以我们不怕死，我们不怕死，死会来临，但是我们却能以信心的来面对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不是一了百了，我们不是进入那个永恒的刑罚里面，我们乃是与基督在一起，与神在一起，在那个美好的境界里面。那这个是一种什么？一种战胜死亡的这个跨胜，只有在基督里面。那弟兄姐妹呢？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告诉你这一点。但是基督唯有他能够这样子的战胜，而他也把这个圣灵给了我们。你今天能够这样子的夸胜说，死亡不再是我惧怕的，是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第三，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？基督让我们能够化解仇恨，化解仇恨。那你现在按照我们所看到的，在这个中东的这个祭司，那他们说这一方面的这个祭司呢是很难解决的，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这个之间的那个仇恨可以解决吗？很难解决的，很难解决的，因为他们之间呢有那种恨，是难而又难。但是唯一的方法是在基督里面，就在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什么，把这个恨呢给化解掉。不然的话，你有武力，你用武力来处理的话，永远是导致的混乱，永远是对方一直在对立。但是有主的爱，这件事情呢就没问题了，有主的这个全能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啊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民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驴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起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基督若不来的话，这个世界肯定会越来越乱，越来越不和平，越来越多的这个战士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，基督就能够解决了，把这个混乱，把这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呢，把它转换为一个和平，一个大家一起到神那边去敬拜他的这些子民了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东西呢，人是办不到的，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成就了。罪呢，人是没有办法处理，但是主耶稣能够处理罪的问题。死亡人从这个历史开始到现今都无法解决的这个问题，主耶稣却为我们成就了。这个仇恨人也无法解决，这个会拖延到这种到世界的这个末日，主来的时候这事情呢就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是我们的答案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来到他面前，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求他帮助，求他赦免你，求他给你的力量，你就能够解决了。你没有能力吗？你来到他面前，求他给你能力。你没有智慧吗？求他给你智慧。你觉得你自己很心中没有平安吗？你来到他面前，求他给你平安。他是那位乐意赐给我们各样百物、各样福气享受的那位神，他一定愿意把这些东西赐给你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这答案。就好像当这个大祭司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那个误杀人呢就可以自由的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。你在基督里面，你是个自由的人，你有自由，你能够靠着他能够自由的过活。最后一点我们能够学的功课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人人得护庇。第九节那边怎么讲呢？这些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所分定的诚意，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。这边你看一下，这个逃城啊，不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预备的，也为着什么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啊。啊，这个是很，你看神多么你怜悯，每一个在他们当中的人都有这样子被保护的这个权利，每一个，你只要 肯逃到那里去，你就可以得到保护了，不是就限定给某一些人罢了。那主耶稣是我们的逃城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逃城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逃到主耶稣那里去的，求他帮助。不是只有那些啊做牧师，只有那些做领袖，只有那些带领查经的那些才有资格，不，每一个信徒这个逃城的门呢都围着大家开着了，你只要勇往就跑过去，你就能够得到他的帮助，他的这个护庇了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能够得到帮助，他就是那个逃城。你可以逃避什么呢？你可以逃避患难。你如果你在生活中你真的是有困难吗？你跑到他面前，逃到他面前，你求他帮助你，不要自己承担，不要自己承担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白白的承担那些痛苦，那些苦难。你把苦难带到他面前，如果你有危险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到他面前。什么危险？你把他带到神面前。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女儿，她现在在这个到马来西亚那边去录音，是要爬山的，是危险的。我们能够不能跟他一起去？我们不能够跟他一起去。我们唯一的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来到这个逃城，把他交托给神，神会自己看顾他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有试探吗？你有什么试探吗？你常常被一些东西，一种坏的习惯来引诱你吗？有没有来到这个逃城，逃到他面前去，求主耶稣帮助你，那才能够使你逃离那些试探。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那种试探呢，那恶者呢就离开你，他不能够在那里同时存在，他不喜欢你，跟你看到你跟主耶稣在一起。你跟主耶稣在一起，主耶稣就保守你，看顾你。那有时候我们会有自爱自怜，我们会有这个失望，我们会有迷惘，各种各样的那种的很消极的那种情绪，你也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主的面前，他能够帮助你。你睡不着吗？来到他面前，来到他面前，求他让你睡得好，求他让你能够安眠。你工作不顺利吗？你求神帮助你，给他让他有给你智慧，知道怎么样来处理。你没有精神吗？来到他面前，他一样的会赐给你各样的这个恩典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逃城。神是那位爱我们的，就好像在诗篇62篇第八节那里说，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是的，我们常常的来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他。他是我们的逃城，世人没有这个逃城呢，只有信徒有这样的一种什么，这样子特别的这个权利，就这样子的恩典。你跟我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抓紧这个机会。主耶稣不是那个吝啬，也不是那个会拒绝人的，他随时随地呢都会接纳我们，都会容纳我们，都会接受，都会欢迎我们的。问题我们有没有来到他面前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亲近他，有没有花时间来到他面前，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他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逃城的这个世界呢，我们可以学到几样东西。第一，神有智慧的安排，神知道一定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会无心而误杀的人，神就安排。那所以神的安排呢是最美好的，他所赐下的律法呢都是为着你跟我 的好处，他的话语都是为着你跟我的好处。遵着他的话语而行，必定使你得到益处。如果你故意抵触神的话语的话，你是自找麻烦。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他知道一切，你交托给他，他一定会引领。生命是宝贵的，要珍惜，要珍惜，不要糟蹋你的生命。神给你50年，你就好好的忠心的活了50年；神给你60年，你就好好的活那60年。不要浪费它，要公正的对待，好，不要偏袒。然后基督是答案，是的，世人没有答案，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一切都能够得到解决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。神基督就是给我们这个圆满的答案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得到保护，都能够在他的这个施恩宝座面前，在他的这个陶城里面得到帮助。我们大家一起低头，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你自己是我们的这个陶城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意向你祈求，愿意寻求主你自己的面，能够从你那边得到帮助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无助的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，但是在你却有解决的这个方案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，常常从你那边得着力量，得着恩典，得着主你的怜悯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，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与你亲近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